请我们来看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赌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愿赌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遗忘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遗忘这铜蛇就活了。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后，他们一路上遇见困难，那每次遇见困难，他们就向神跟摩西发怨言。所以到后来神就跟摩西说：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字，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这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看发怨言这种罪是藐视神的罪，因为藐视神的应许，藐视神的话语，藐视神的慈爱，藐视神的全能，藐视神的信实。那以色列屡次埋怨神、悖逆神，神呢就叫他们从何尔山往红海那条路走，走回头路，路很难行，所以就离这个迦南地越来越远。那走这么难走的路，以色列人呢心中甚是烦躁，又开始向神跟摩西发怨言。他们为着除了玛纳以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也没有水喝，他们就怨赌神和摩西。刚我们所读的短短的这几节经文有两次提到他们怨赌神跟摩西。新译本把这个怨赌神跟摩西翻译作反抗神和摩西，反抗神和摩西。所以发怨言是出自一颗反抗的心、悖逆的心，所以神就用火蛇来施行审判。那以色列人被蛇咬死了许多人，他们才赶快认罪悔改，求摩西为他们祷告，使火蛇可以离开他们。但是已经有好些人呢被咬伤了，有的人他们濒临死境，而在旷野你又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怎么办？那神就叫摩西制造一条铜蛇，把这条铜蛇挂在杆子上。那凡是被蛇咬的人，不管你身在哪里，只要你抬头仰望铜蛇，就会得着医治。那面对这种情况，我想以色列人他不能够一直用理性推想，哪有可能一望铜蛇身上的蛇毒就会消失，哪有这种事呢？或者呢，他一面仰望铜蛇，一面一直在注意自己的症状，怎么办怎么办？这样我想大概不会得医治。所以以色列人他必须一时的望，定睛于铜蛇直到痊愈，不要有其他的想法，一直的望那个被举起的铜蛇。那这个铜蛇在这个地方是象征耶稣基督，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所受到的咒诅，这个蛇毒呢是借着仰望被举起象征基督的铜蛇而除去的。主耶稣他是带着我们身上所有的毒素、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罪恶上十字架的，所以我们的咒诅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加略山被举起，在十字架上被举起而除去的。 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恩，是要使人的灵魂得着拯救，使人的身体得着医治啊。所以凡身上有毒素的人，被蛇咬的人，你一望这个铜蛇就必得活。那这个仰望的意思有注意的意思，注意就是你注意这个铜蛇，你目不转睛的看着，直到你的全人全身，你的心怀意念受到你所看见的占有，被你所看见的所影响。也许有的人他刚开始为着自己的疾病或是其他的问题仰望耶稣的时候，问题没有立刻得解决，对不对？那你仰望耶稣没有立刻得解决，很容易有不幸的思想或是其他杂七杂八的思想出现在脑海里。这个时候你要用神的话来抵挡它，或者你开口感谢赞美神，来抵挡这些不出于神的黑暗思想或不幸的思想。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另外，仰望这个字也可以翻译为认定，认定意思就是你整个心就是单单认定耶稣，你不要再望别的方向。所以这个被蛇咬的人呢，他只能往铜蛇的方向去望，他不能望别的方向，对不对？否则他没有办法得医治。那我们仰望耶稣也是这样，你单单往耶稣的方向去望，不管你面临的情况怎么样，不管你自己身上的症状怎么样，你的感觉怎么样，你就是望向耶稣，定睛在耶稣身上，你认定耶稣，聚焦于主自己。另外，仰望这个名词也有期待的意思，期待。所以你仰望主的救恩，那个意思是你期待从主来的救恩要真实的执行在你身上。在以赛亚书45章22节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主早就借着先知以赛亚提供这个得救的方法，医治的方法。他说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在新约里头，得救这个字常常跟得医治是同一个字的。所以既然神已经提供了方法，而且应许要医治人，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把任何一点不能得医治的思想排除，除非我刚刚讲你认定这一次神要接你回天家了，那当然你可以这么想。可是如果你不确定，那你最好把任何不能得医治的思想排除在外，就是单单的仰望耶稣，一直的望。我们在希伯来书11章17节读到摩西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恒心忍耐，这也是我们需要学的功课。我们一直把耶稣摆在面前，我们一直的用信心望，而且是忍耐的望，耐性的仰望他，等候他。我们知道他正在做工，他永不误事，但是我们需要忍耐，像摩西一样恒心忍耐。有个住在 Ohio 利马市的一个女士，叫 Mistress Clara Rupert。 她八岁的时候，她患了严重的百日咳，结果呢，她有一只眼睛的眼肌破裂，完全看不见。在往后的年日呢，她眼睛麻木到用手指头揉擦这个暴露的眼球，她都不会疼痛的。她说就算在刮风的日子，那个小沙粒吹进眼睛，她也不会觉得难过。有一次他去参加医治布道会，他听见我们要仰望耶稣在加略山的救赎，我们可以得着赎罪里的医治这样的真理。他心里想，如果这个是真的，是圣经上说的，那么我今天晚上走到讲台前仰望耶稣的时候，我瞎掉的眼睛肯定会重见光明。他说就像我几年前我在卫理公会聚会，我走到讲台前相信我会得救一样，而我当时的确得救了。所以他就带着这个符合逻辑的推理，他就走到讲台前。当同工们在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他就求主医治他。可是呢，在同工们有机会为他抹油祷告之前，他站在那里痛哭，然后他走回座位了。他回去座位， 双手抱着他 父亲的脖子。那看见的人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要离开讲台，没有接受抹油祷告。他爸爸就问他说，女儿你怎么了？他说，我的眼睛。爸爸说，眼睛在痛吗？他说，不是，我看得一清二楚。神已经医治他了。以后他去读圣经学校，他预备要为主做工。我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于神，医治的时候也在于神。所以有的人他一仰望立时得医治，但也许多时候仰望这个字是一种继续进行式。所以你不是看一眼望一眼而已，你必须继续仰望，继续注目，继续注意，你在那里耐心仰望神直到痊愈。就是这种坚定的信心带来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成就。其实呢，整个医治的过程是在我们仰望应许的时候，仰望这个医治的应许，仰望耶稣的时候，是继续不断在进行的。你想想看，你很多次你生病常常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痊愈，对不对？你感冒也要一个礼拜，不是吗？所以我们仰望医治的应许成就，这个仰望是一个继续进行式。也许有的人他过程很长，所以就很不容易。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思想信心，要谈论信心，要行出信心，要持守信心，直到神医治的应许成就。如果一个人他被自己症状或被他自己那些黑暗的感觉所占满，他等于关掉神能力的开关。所以我们一定要培育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仰望耶稣，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这也是我们过内在生活的原则，对不对？所以我们整个内在生活、内在追求跟我们身体的医治其实是连结在一起的。就是你要天天用信心去仰望耶稣、注视耶稣，要培育这种仰望耶稣、注视耶稣的神圣习惯。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就立刻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像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吧，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你看这个长大麻风的人跟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主说：“我肯。”主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所以主肯医治你，主肯医治我，主肯医治凡来到他面前的人。那在面对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主不止肯，而且主伸手摸他，表明他多么乐意医治他。 主这个动作铁定让周围的门徒看呆了，因为当时医学不发达，没有人敢摸这个大麻风病患，他们担心会被传染。可是主的手具有生命的大能，医治的大能，主的手一摸，不但没有传染大麻风，大麻风患者立刻得医治。可是下一个例子，这个百夫长的仆人得了这个瘫痪病，主耶稣没有去用手摸他，没有去为他按手祷告，主只说一句话他就好了。因为百夫长对耶稣的话，对耶稣的权柄跟能力有极大的信心，百夫长自己跟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耶稣对他说，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你知道，不止百夫长对主耶稣的话，对神的话有信心，你如果去看诗篇119篇，写这篇诗的诗人，他一样对神的话很有信心。我们来看，我们看诗篇119篇25节，诗篇119篇25节，我们一起来读。我的性命几乎归于尘土，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不知道他面对什么，可是他的性命已经快完蛋了，要归于尘土，可是他知道神的话会救他，所以他说，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你再看50节，往下50节，一起来读。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这话将我救活了。你再看93节，93节，一起来。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神的训词把他救活了。你再看107节，107节，我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是不是在苦难中，在病痛中受苦，甚是受苦，耶和华，求你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你再看149节，149节，一起来。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神的典章把他救活。154节，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然后是这个，这一节是156节，好，一起来。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神的话，神的训词，神的典章，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灵，都是生命。所以当我们相信神的话，领受神的话，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的话律例典章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作用，要把我们救活。所以信心呢，拒绝看任何其他不跟神的话相符合的人事物，信心只看神，还有神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感觉会改变，眼睛所看见的也会改变，但是神跟他的话语训词典章永不改变，我们应当注目于那个永不改变的，那个才会对我们的灵魂体有真实的益处。神借着他的话语训词典章是要做一些永恒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把我们救活。我们再来看箴言4章20到22，箴言4章20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你要怎么样得着生命，得着医全体的良药呢？就是你要得着神的话语。那这段经文只是我们第一 你必须有倾听的耳，对不对？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第一，要有倾听的耳；第二，要有专注的眼，不可离你的眼目啊，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有专注的眼。第三，要存记在心，存记在心啊。所以撒旦在做一件工作，每一天他忙着想办法把神的话语从你脑海中偷走，想办法把你从神得着的要拿掉啊。可是神吩咐我们要存记在心啊，要持守你所有的。因为你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对不对？所以神的话在被人听见领受还有顺从之前是没有办法医治人的灵魂或身体的啊。因为神的话对那些接受得着的人才会成为生命啊。所以如果你想要从神得着生命跟医治，你一定要花时间读圣经，你要常常聚会听讲道，把神的话存记在心。还有个方法就是你不断的看四十二帖药啊，特别你生病的时候把这个四十二帖药带在身边。这是曹牧师编著的书，是我们教会出版的，主日下午一点到两点书房开放，你可以买到。你要把这里面提到的有关这个医治的应许啊，有关医治的经文存记在心。当我们照着圣经所说的去相信接受顺服的时候，神的道会使我们整个人得医治，神的话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医治。因为神的道就是生命，就是医全体的良药。最近我在我们的看护爱讯上看到有一个姊妹的见证，她提到她的父亲因为胆囊炎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疗11天。那这11天呢，有许多弟兄姊妹探访他，他的爸爸就把这些弟兄姊妹来访的日期、他们所唱的诗歌，还有这些人的姓名都记录在探访诗歌上。他也在医院做了决志祷告。那在住院期间，有弟兄姊妹给他这一本42帖药，而且叫他要好好读哈，所以他就好好的读，很认真照三餐读哈。这个42帖药就是每天你要吃3帖药，早餐、中午、晚餐，就是读3处的经文这样子。所以他就很认真的去读，后来出院了。但是医生说因为他年纪太大了，最好要开刀来杜绝后患，所以叫他还要来回诊，决定开刀的时间。那这个姊妹就上网查了医生，祷告之后他们就选定了一个，就跟他爸爸说我们挂号吧，医生说开刀比较保险。他爸爸实在不太愿意开刀，可是也没有坚持，他们也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可是只能交在上帝手中。好，看诊当天呢，这个姊妹就陪他爸爸去荣总。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对看一下，什么都没有说。其实这个姊妹也舍不得他父亲开刀。等到来看医生的时候，奇怪，发现这个医生很年轻，不像他们在网络上所看见的介绍。原来他们在网络上选定的医生请假了，这个医生不是他们选的，所以他们可以自由再选定另一个医生。所以这个医生就帮他们写转诊单。这个姊妹跟父亲又退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静静的退出诊间了。他爸爸说就当作开刀开完了好不好？我们这件事就这样结束好不好？姊妹说好。然后他们从此以后两个人都没有再提胆囊炎3个字。结果他爸爸的胆囊炎就真的这样完全得医治了。他的爸爸每一次出国呢，都会乖乖的带着42帖药出门，因为国外生病很麻烦，你没有健保嘛，对不对？所以他会带着42帖药出国，自己拿出来读，这是他信靠耶稣的表现。于是他去美国，哦呀，痛得非常严重哈！他赶快拿出42帖药来，一边读一边祷告，在太痛了，也在调皮的一次吃了7天份的药，神也信实的医治了他。所以箴言4:21说，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不要让神的话离开你的眼目，免得呢你的眼目一直在注意自己的症状， 不要让这些症状占据你的心思，乃是要让神的话不离开你的眼目，充满你的心思。所以你就是不要看别的，一直要看神的应许，看神的话，读神的话来增强自己的信心。你看，这个就是种子要发芽成长唯一的方法，对不对？那个种子一定要把它埋在土里面。所以神的话语就是神那个不朽坏的种子，要埋在我们心中，可以产生真实的果效。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谨记在心，让神的话语埋在你的心中，这样子我们才可以跟保罗一起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大能。许多人就是因为他把注意力从基督还有神的话语转移了，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到哪里？自己的感觉症状上面，就会失去神已经在他们身上运行的医治的大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用信心站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整个信心的根据是神的话。如果你一直在注意自己的感觉跟症状，这个就像什么呢？这就像农夫把种子埋在地里了，然后说：“哎，怎么还没发芽？怎么还没长出东西来？”就把它挖出来看一看。这个只会破坏种子的根部，这样是不行的。农夫把种子埋在地里面以后，他就会说：“我很高兴他已经埋下来了，我很高兴他已经安顿下来了。”好，在看见种子发芽成长之前，他相信种子在土里面已经有变化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对神的道，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埋藏在我们心中，也有同样的信心。你要相信神的话已经在做工，并不需要你看见外显的结果，已经看见这种超自然的医治发生了，你才要相信。不，你现在就要相信。所以你要停止对身体状况的焦虑，停止对身体状况的焦虑。我相信在我们中间的人，你都知道焦虑忧虑是一种罪，你怎么敢让这个罪留在你身上？所以你要停止对身体状况的焦虑，把你的身子完全的献给主。你知道你把身体交给主以后，神已经接管了，神要负起医治的责任。所以你知道神已经接管一切，你愿意安息下来，仍然喜乐。主，我感谢赞美你，我要喜乐。当你凭信心领受医治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再看你身体和你的感觉，你只看到主跟他的应许。你的信心一直说，经上记着说，因他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经上记着说，主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主耶稣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他在旷野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他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是不是？所以经上记着说，相信经上所记载的，我们可以得胜魔鬼的试探跟肉体的软弱。所以你每次浮现出一些跟神话语相反的感觉的时候，你要很警醒，不要上他的当。你要一直的思考主的应许，而且被主的灵充满，你的信心要一直跟主连结，然后在主的信实当中喜乐，在主的话语当中喜乐。特别你身体有状况的时候，你更要专注于追求神自己。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许可，继续的来聚会，专注于追求神自己，比较容易胜过那种黑暗负面的心思。我知道用这样的方法专心追求主，有很多的人他在灵性上得着极大的提升，而且他跟主之间有个甜美的交通。信心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事情，因为信心是根据最伟大的事实，就是我看见神跟神的话怎么说。我灵里面我知道我看见神，我也知道神的话怎么说。 所以信心看见在加略山上，主耶稣已经撤除了这个疾病跟罪恶，主耶稣带着我们的疾病跟罪恶钉在十字架上，把它给撤除了。我们看见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神的信实比地的根基还要稳固。信心看见十字架上主已经担当我们的罪孽疾病，为我们赢得了属天的医治跟神圣的健康。那信心既然看见了，那么信心的手就去支取。所以有信心的人会说，靠着神的话和神的应许，这个是我的。靠着神的话和神的应许，医治是我的。我们一定要凭信支取圣经中的应许，不要像彼得一样注意海里的波浪。你看彼得开始很完美的走在海面上，我想当时的海浪跟他沉下去的海浪是一样高的，对不对？所以他没有看海浪的时候，这些浪并没有拦阻他走在海面上。问题就在于他一看海浪，他只要一看一眼海浪，就立刻吞噬他的信心，整个人就往下沉了。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不是吗？如果我们被我们所看见所感觉的充满，而不是被神跟神的话语充满，我们整个人就往下沉了，我们就失去神所提供的一切。可是如果你很坚决的拒绝看任何跟神相反的人事物，只看神跟神的话语，你就会拥有而且持守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主耶稣给彼得有能力走在海面上，撒旦却引诱彼得去注视风浪而失去能力。所以魔鬼也会常常引诱我们，想办法在我们周围兴风作浪，诱使我们注意他透过人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我们就会因为所看见的事所感觉的而失去向着神跟神的话语单纯的信心。耶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他的女儿病得快死了，可是他对耶稣医治的大能有信心，就来求耶稣去他的家为女儿祷告。没想到半路上就有人来告诉他，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啊！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他如果听进这话，他可能对耶稣说，那就不要麻烦您了啊！幸亏耶稣立刻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亚鲁立刻接受耶稣的话，他要信，定睛在耶稣身上，信服耶稣的话。好，耶稣到了他家，他先做一件事，把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全部挡在外面，不让他们进来。他只带着亚鲁夫妇，还有跟他同心祷告的彼得、约翰、雅各一起进去为亚鲁的女儿祷告。然后主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主的祷告大有权柄，对不对？我吩咐你起来。那个闺女立时起来，然后就开始吃东西了。我们的身体要吃营养的东西，我们的心灵需要吃神的话，神的话是最有营养的。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33:6，耶利米书33:6，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主说，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当然是耶路撒冷城。那现今是指着教会说的，指着神的儿女说的。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使他的儿女得着痊愈安舒，得着医治。神爱我们，他不会要我们生病的。生病常常是有其他的原因，疾病不是从神来的。神爱我们，他要使我们得着痊愈安舒，得医治，又要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 这个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于他们。新一本圣经是这样子翻译的，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使他们享有十分的平安和稳妥。所以平安、稳妥、痊愈、安舒、医治，都是神儿女当得的食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阿爸父面前，领受他本来就想要赐给我们的痊愈、安舒、医治、平安、稳妥。所以这里讲说，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我们要相信这个话，我们要接受这个话，天天来到神面前，领受神儿女当得的食物。有的时候神为着使我们痊愈安舒，他也会预备一些管道，预备一些方法跟恩典来帮助我们，我们就接受，我们知道这也是神所预备的，我们就接受。我们再来看诗篇103篇3到5节，诗篇103篇3到5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一切就是一切，你不要觉得你的罪太大了，神不能赦免，神可以的。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然后他也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一切就是一切。不在乎你是头部的问题、脖子的问题、胸部的问题、腹部的问题、手脚的问题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你一切的罪，也担当你一切的病。主耶稣爱你，他照顾你全人全身的需要，他的救恩足够供应你灵魂体一切的需要，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不会让你提早离世，他要让你寿数满足才离世，因为在地上他还要用你的啦。 F.F. Bosworth 他年轻的时候，他得了当时无药可医的肺结核病，他躺在家里等死，因为当时医学不发达，无药可救。有一个 Marty Perry 姊妹去看他，就跟他说Bosworth， 你是个年轻人，你是个基督徒，你如果今天死了，你会直接去天堂，但我要告诉你，如果你今天死了，这会是你所做过最自私的行为，因为神的计划是要我们至少活到70岁。他为什么说70岁？因为诗篇90篇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嘛。他说，神的计划是要我们至少活到70岁。你若没有活到70岁，神所命定要你去接触的那些人会怎么样呢？鲍斯人说。Perry 女士，你愿意为我祷告吗？这个 Perry 姊妹说，我不愿意浪费祷告在某个只想躺在那里等死的人身上。Bosworth 心里想说，我躺在这里只是死路一条，如果我愿意起身，也不会比死在这里更糟糕，所以他就跟这个 Perry 姊妹说，如果你愿意为我祷告，我就起身。好，这个 Perry 姊妹为 Bosworth 祷告的时候，他就起来了，然后他起来就立刻得了医治。以后呢，神就呼召这个 Bosworth 传讲灵魂体全被救恩的福音，他成为一个对神的国大有贡献的神医布道家。他对那些生病受苦的人非常的怜悯，所以驱使他常常日夜为病人祷告，以至于他空不出时间给自己。那因为经年累月他服侍实在太重了，他开始感到极度的疲倦跟劳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那个汽油的配给是有限量的，所以他如果要开车出门去带领军队很受限制。有一段时间呢，他感到很挫折，觉得是不是他这个医治的事工要结束了吗？ 是不是他，因为他实在太累了，他觉得是不是他已经行完了世上的路程。可是他继续祷告等候神的带领，结果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开始有医治的复兴出现了，神兴起许多布道家。那这些人很需要像 Bosworth 这样有经验的良师益友给他们一些劝告，需要他的智慧跟经验。1952年这个 Bosworth 75岁的时候，他跟三位布道家组成一个团队去南非侍奉。他们在这个南非一个很大的赛马场举行了南非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宗教性的聚会，报纸估计大概有75000名群众聚集，而且有25000人因为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他们只好离开，所以许许多多的慕道友来参加这个聚会就得救了，而且得医治。这是 Bosworth 第一次体会到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灵性上那么的饥渴。他过去大概有50年的时间是把他的生命倾倒在北美洲这个地方服侍，可是他发现北美洲呢越来越多的人排拒福音，他就求主不要让他继续在美国服侍了，他要去第三世界服侍。所以75岁以后，这个 Bosworth 有连续5年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在那里做密集的布道，他靠着神给他的丰盛的生命来服侍。1958年，这个 Bosworth 他在日本上山下海服侍了1年，然后回到美国。1月的时候，他年满81岁。家人呢就很惊讶的看见他回家以后，居然躺在床上。家人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神指示我，我已经行完我的路程了，我的事工已经做完了，是回天家的时候。”他说：“我当然不想在这里闲荡啊，留在这里也没事做了。”神已经说他做完了工作，所以16年来，他所有的孩子第一次都全部回到家，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家人大团圆。Bosworth 他跟神祷告。他说：“我死的时候要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求你帮助我无疾而终，来荣耀神。”他不是因为生病而死，是神把他的气息接走。他说：“主，你让我无疾而终，来荣耀你。”好，他就这样退居在床上，大概有3个礼拜的时间。家人呢就在他床边跟他谈话，大家一起笑，一起唱诗歌。有一天，突然他就举目向上，他没有看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发现他好像出神了，他好像看到了家人没有看到的景象。然后他们就看见这个 Bosworth 开始在那里跟人打招呼，好像做出拥抱的姿势。然后每过一会儿他就突然会停下来看看周围，说：“哦，真是美丽。”他就这样子坐了几个小时，最后他脸上带着微笑，把头放回枕头上睡着了。不久他的呼吸就停了，没有挣扎，没有痛苦，没有声音，没有死亡的惊慌。神就是这样拿到他的气息，他就回天家去了。多么荣耀的死法，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种死法。神用仁爱跟慈悲做我们的冠冕，对不对？神要用美物使我们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我们可以如因返老还童。神用美物使我们知足，我想这个美物可以指神自己，神的同在，神的道，神自己，神的同在，神的道喂养我们，使我们心里知足，而且是我们的身心灵如因返老还童。我想老锡安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个如因返老还童的典故，因为我们的出版的一本书叫《住在幔内》，里面有提到这个因的特性。他说一个在阿尔卑斯山长大的人，他出了一本书提到老鹰的特性。他说老鹰呢有一种鹰可以活到100岁甚至更久，但是他们在60岁或将近60岁这个年龄的时候， 他们会变得呆滞而沮丧，没有生气，他们就在这个磐石上在那里坐着，这样好像他的生命生活都失去意义了。然后暴风雨来临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展翅高飞，他们不会冲过云层像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做的，好像对雨啦雪都没有什么感觉，没有什么兴趣。不过呢，他说这个老鹰的特征就是有一天，他们就醒过来了。忽然那只老鸟它很剧烈的用力用它的翅膀扑打着岩石，然后一阵一阵的用它的喙，就是它的嘴巴，猛力的啄着啄那个石头之类的东西，硬的东西，直到它的嘴壳破裂，过多生长的物质，坚硬的软骨就一片一片的脱落下来了。然后他又背坐在这个磐石的棱角尖上，用力的摩擦他那个尾端的羽毛，要把它们扯掉。他这种一直在让他身上的东西是脱落的动作，大概会持续几天几周，直到石头上都变满了从他的这个双翼、尾部还有嘴上所流出来的血迹。所以当他们把羽毛都拔出以后，渐渐那个新的羽毛长出来了，他的嘴巴、他的喙被磨短，就如同幼鹰的嘴型，不是猪幼鹰，就幼小的鹰，幼小的鹰，如同幼鹰的嘴型变得尖锐，而且他也穿上了新的生命，他有一个新的羽毛衣。这只 老鸟竟然披戴了年轻鸟儿的外形，他真的返老还童了，他可以不费力地再活五六十年。然后现在当暴风雨快接近的时候，在那个风雨当中也许有闪电，这些老鸟他的眼目开始望向天边，然后他长啸一声就飞跃而起，冲入云霄，穿过密云，穿过这些暴风雨，然后在上面晴朗的天空自在地翱翔着，享受着美丽的阳光。难道神的儿女要让一只鹰更认识造物主为他所定的旨意，胜过我们这些自称是神与神的生命有份的人吗？如果一只鹰能够因着神的恩典，还有借着他身体上的操练，他自己也做了一些动作，对不对？返老还童，那我们更要尽全力来借着属灵的操练，还有神要我们在身体上做什么，我们也愿意去顺服跟神同工，我们也可以返老还童。最近我搭捷运第一次有人让座给我，我莫名其妙为什么他要让座给我，我觉得他也不会比我多年轻啊，看来我大概需要返老还童了。是神为他的孩子年岁中的每一天都有一个更新的、新鲜的、这个青春的返老还童的经验，这是神为一个应试圣徒所定的道路，让我们每个人都走在其中。我们再来看箴言三章七到八节，箴言三章七到八节，箴言三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病得医治跟一个人有没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关系，跟这个人是不是敬畏神，远离恶事，不沾染恶习有关系的。这里很清楚的说，如果你敬畏神，远离恶事，就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全身的骨头。有一个女士每天抽100根烟，酒不离手，喝这么多的酒，抽这么多的烟，身上百病丛生。可是后来她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呢拯救她的灵魂，她开始对神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就靠着主的恩典去戒烟戒酒，把烟酒全戒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就他身上的病完全得医治了。然后他去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有许多病人得医治。所以主耶稣他赦免人的罪，也医治人的病，双重的救恩，双重的恩典，赦免人的罪，也医治人的病。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二节，这个例子讲得特别清楚。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主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我认为一样容易，对不对？可是主耶稣先告诉摊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才吩咐他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所以罪得赦免跟病得医治两者互补，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整个人，所以罪和疾病就像身体和灵魂一样密不可分。主耶稣他要把人从罪恶跟疾病当中拯救出来，目的就是要让人认识天父的慈爱跟全能。主耶稣自己的作为，他给门徒的教训，后来使徒他们所做的工作，你都会看见赦免跟医治会连在一起。那两者的彰显呢，全看这个接受的人信心的大小而定。有的时候医治为赦免的领受预先做安排，预做安排。有的人他病先得医治，他就信服了耶稣，所以他愿意接受耶稣赦罪的救恩。有的时候呢，是赦免先于医治，你得着医治之先呢，你先得着赦免的确据，像这个摊子一样。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指示，他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还有医治病人，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要让人认识他是医治的主，他也是赦罪的主。所以他看见这个摊子，表示他愿意得着赦免，主当然立刻赦免他。这件事情最重要，因为你虽然病得医治，有一天你还是会死的，可是你灵魂可以得救，你得着神的赦免，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应该说更重要。然后主再叫他得着医治，成为已经得着赦免的一个印记。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四节，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四节，三十三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整个三十三章，你就会发现先知是在讲，虽然以色列人他们遇见仇敌的攻击，遇见危难这些，但是呢，以赛亚预言神要拯救他们。可是就在预言神的拯救的时候，他特别说到，城内居民必不说我 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好，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宣告神的百姓可以得着灵魂与身体的拯救。罪跟魔鬼都是要来破坏人的灵与魂与身体，借着人的身体受试探，人呢变成他身体的奴隶。可是我们知道神已经摧毁了撒旦的作为，对不对？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为他的儿子耶稣预备了身体，道成了肉身，然后他让神本性一切的丰盛，灵魂体一切的丰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主耶稣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跟疾病。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整个的身体是脱离罪跟试探的身体。所以现在主耶稣用他脱离罪跟试探的身体，他的灵他的魂跟我们的身体相交。那个主日聚会有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在那里领受圣餐，保罗告诉我们领受圣餐，你在吃饼就是领基督的身体，我们在领基督的身体，主耶稣他的灵魂体跟我们相交，我们在灵里头，我们在领受这个基督的身体，那个荣耀的身体，那个健康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也成为基督的肢体。所以信心叫我们赢得主耶稣借着他的死还有复活所成就的一切。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不但彰显在我们的灵、我们的魂、我们的意志、思想、感情，也按照我们的信心临到我们的身体里。有时候我常常跟主说，主耶稣让你的荣耀的身体跟我分享一下嘛，不要等到你再来的时候才分享，现在就分享一下你荣耀的身体，分享一下你荣耀的生命。我们再来看箴言，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一起来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忧伤的灵会使人的骨头枯干，说不定会得骨癌，而喜乐的心是最好的药，许多人他生病的时候，神让他借着合适的药物得痊愈，我们感谢神。但是不要忘记有一种药你非吃不可，是最棒的药，就是喜乐药丸。喜乐药丸怎样能够天天吃喜乐药丸呢？每一天以神为乐，想到神来与我同在，我每一天以神的同在为我的喜乐。还有每一天你要为生活里头大大小小的事情感谢神。一个老人叫格利亚，他的生活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可他就去学习为很小的事感恩。有时候他看见日出日落，他就感谢神。有时候主借着家人邻居帮助他，他感谢神。然后他有时间能够亲近神，他感谢神。他为着他不用住老人院，仍然住在自己的公寓，他感谢神。他一生都一直看见神对他的供应，所以他的心就是充满了喜乐跟感谢。如果有人打电话给他，或是来探访他，他就会讲述上帝奇妙的作为。后来他儿子帮他的电脑安装了一个新的东西，所以他就可以在家里，跟这个主日崇拜的这个现场连线，他也可以在家里一起跟教会的弟兄姊妹一起做主日崇拜。这个他觉得是他最大的喜乐，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六篇五到十七节，最后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六篇五到十七节，一百一十六篇五到十七节，这个诗人实在遇见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们看他怎么样子做。一百一十六篇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 他救了我。我的心哪，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主啊，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你已经解开我的绑锁，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说不定这个人他是病痛缠身，因为死亡的绳索环绕着他。可是其实他当他落到这样卑微的地步的时候，他说他感谢神的救恩，对不对？而且他对自己的心说话，命令他自己的心要安乐，命自己的心要安乐。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第七节，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命令自己的心。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跟我们所读的经文两次提到厚恩，第七节跟十二节厚恩。所以世人为着神的厚恩，为着神的公义怜悯拯救，在那里称颂神。所以他说，我要高举救恩的杯，要向神致敬，要称扬神的名，也要把感谢祭献给神，并求告神。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我们更多的来赞美神，把感谢的祭献给神，凡事谢恩，好不好？今天早上我们要让我们的心都喜乐起来，吃喜乐药丸，向神大声欢呼。